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15日，今日读经，约伯记5-8章，使徒行传15章1-21节，导读。当身处痛苦中的约伯因隐忍不住而咒诅自己的生日的时，他的三个朋友已经聆听并陪伴他7天了，最终也隐忍不住而起来反驳他。第一个回合是以立法首先发言，他的哲学的观点认为无辜的人必不会受苦和灭亡。接下来第5章，以立法继续与约伯辩论。首先1-7节，他否认诸圣者天使会维护约伯，他认为呢约伯是愚妄人，约伯之所以失去财物和儿女都是自己所引发的。8-16节，以利法呢觉得自己能凡事交托，也建议约伯也要向神交托，否则呢神不会这样对他，并以此推论约伯肯定犯了什么罪。17-27节，他认为是神在管教约伯，而约伯不应当呢轻看管教，如果态度顺服神必蒙搭救，只要认罪悔改，神必叫一切与他和好，财产后裔也必兴旺，也能寿终正寝。最后以利法呢自以为证据充足，要约伯听他劝诫。第6章，约伯感到被冤枉，就为之前的抱怨辩护，他认为自己太烦恼而灾害太大了，而神竟向他射箭，这无缘无故的受苦让他如今连吃饭的胃口都失去了。8-13节，约伯唯愿神让他死去就可以结束苦难，他相信自己没有违背神的话，在苦难中依然信靠神的话，如今他的气力已经耗尽了，而不是像以利法那样所说的他像石头和铜一样的刚硬。14-23节，约伯觉得一个人在灰心快要跌倒之时，朋友应当忠诚于他，而现在的朋友呢却像干枯的河床，令人失望。从阿拉伯来的提马旅客和四把同伙都因为河床无水而失望羞愧，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却不能帮助，真让人失望。最后24-30节，约伯请求三个朋友不要再责备他，他说自己心里正直，绝对没有说谎，不要再不公平地控诉他了。7-1-10节，约伯继续倾诉自己困苦的日子，肉体上的溃烂和虫不断地来折磨他，昼夜难眠。他想到自己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口气，朋友说的福乐对自己没有什么意义呢？云彩消散，人下了阴间，很快就被家乡遗忘了。11-21节，约伯知道找人倾诉没有用，只好向神祷告说，我算什么呢？神是为了防范我吗？他埋怨神把他当成了大海和海怪来约束，还用梦来惊吓他，连睡觉也在受苦啊。他求神让他死去可以结束苦难，人算什么呢？神竟时刻的试验他，如果任凭他去死那该多好啊。约伯就质问神说他犯了什么罪，不断的被当作箭靶子一样来攻击，如果真的犯了罪，神为什么不赦免他呢？如果神停止让他受苦，现在离开世界也是幸福的，可是呐喊祷告又能如何呢？除非神拿走他的性命。接着第8章，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忍不住了，他呢劝约伯要悔改才能脱离苦难。首先1-7节，比勒达为神的公平辩护，他指责 约伯的言语像狂风，太苛刻并破坏力太大，就像杀死他的十位儿女的风暴一样，会自害己命的。其次，神是公平的，一定不会无故的惩罚约伯，一定是约伯犯了罪，或者是他的儿女们犯了罪。这还不打紧，八至十九节，彼得达引用先祖的例子，这下约伯总不会说前人积累的智慧不对了吧？然后又引用自然界的例证，首先是蒲草与芦荻没水怎么长呢？忘记神依靠物质财富的人都必消失，而约伯抓住的清白都是不可靠的，就像幔子爬满了石堆，也必须拔出归回无有。比勒达这些话呢，伤透了约伯的心灵，根本就不知道受苦者苦难的根源，这样的辅导或者帮助只是浪费口舌而已。新约使徒行传15章1至21节，由于有些人从巴勒斯坦来到了安提俄教会，教导说外邦基督徒如果不遵守摩西的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些不尊重耶路撒冷教会也不尊重安提俄教会的权柄的异端，趁着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不在的日子，就引诱外邦基督徒接受割礼。异端是什么呢？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混在教会中，专门去欺骗那些不熟悉真理的信徒。而极端呢，则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高举部分真理的人。面对这一群的异端，保罗和巴拿巴绝不妥协，誓死与他们争辩。于是安提俄教会选定保罗和巴拿巴加上几个弟兄上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和长老澄清。这代表团一路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沿路呢被圣灵感动，向弟兄们讲述外邦人归主之事，使所有的弟兄们都喜乐。到达耶路撒冷后，得到教会长使徒和长老们的热情接待，他们也报告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而那些从法利赛教派出来的基督徒开始在辩驳，说要遵守律法就必须给外邦基督徒施行割礼。使徒们和长老们被聚集起来仔细地听这些话语的意思，那场争论呢非常的激烈。等到双方说完之后，由大使徒彼得站起来讲话。7至11节，彼得说的话呢有几方面启发。其一，彼得呢有从神而来的传福音之呼召，他有使徒的说话权柄，而且他是第一见证人。其二，彼得呢亲眼看见神赐下圣灵给外邦的信徒，与使徒的经历是一样的。其三，神因为外邦人的信心已经洁净了他们的心，再不需要割礼来洁净了。其四，彼得劝大家不要试探神，自己都守不住又何必强加给别人呢？最后，我们得救是主耶稣的恩典，不是因为律法或者割礼，而是全靠因信称义。其实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是一样的。所有人听完彼得有圣经根据的讲话都安静了，然后呢又听了巴拿巴和保罗讲述神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都闭嘴了。13至18节，主任牧师雅各呢起来讲话，他先同意彼得所说的，并且引用阿摩斯书9章11至12节，证明外邦人与割礼无关。这个预言的经文代表了众先知的意思，证明外邦人是在律法以外得到救恩。大卫所建的会幕已经毁坏了，神要在基督身上把会幕重建起来，使所有的以色列渔民和求告主耶稣的外邦人都找到救恩，根本不需要受割礼这一环节。加拉太书6章11至17节。 十九至二十一节，雅各最后认为不要再为难那些悔改归向神的外邦人了，只要写信指示他们弃绝那些偶像的污秽仪式，那些勒死的动物的血，淫乱即性方面的不道德不忠贞就好了。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律法在每个城市都有传讲，而在每个安息日会堂里一直被诵读着，犹太教和外邦人基督徒始终终究呢还是要一起团契交往的，有时呢还要在一起同桌吃饭。雅各提出的禁令也是双方让步的暂缓之策，以求达到在基督里的相交，毕竟大家都要学习摩西律法。各个基督教的宗派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良心标准上还是相同。圣灵和良心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决定，信心大的也当看顾信心小的，信心小的也要灵命长进，这样在真道上才能同归于一呀。应用，约伯的两个朋友坚信人被惩罚是因为犯罪，而根本不了解约伯受苦是神的考验。这种研究神学或哲学得出的结论呢，好像是无懈可击，但这种信仰呢，很容易让人进入一个可怕的死胡同。约伯深信自己是正直清洁的，因为他的灵与良心同正，只是苦难使他非常痛苦，又不能自杀解脱自己而已。使徒时代的外邦教会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还没有写成新约的正典，所以使徒就是真理权威的解释者。犹太教趁机出来呢，用他们的传统来强压外邦信徒受割礼，其实这些异端分子根本不懂得圣经真正的意义。这些异端呢，今天仍然呢残留在教会当中，他们也许是各种的道德家、哲学家、神学辩论家、律法主义者，或者是自由神学者。他们不承认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更不会安慰像约伯一样的基督徒，他们只按他们的理论根据，以为那人遭到什么苦难或得了什么绝症一定是罪的缘故，若贫穷呢，就说明那个人没有信心或上辈子注定的，但是敬虔人就一定有神的保护和赐福。这些观点呢，叫很多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呢痛苦万分，得不到安慰。另外一些律法主义者呢，就强压一些无知的信徒做这做那，把人的观点和规条就阐入圣经里，从而呢错解基督的真理。有些人以为在教会讲爱就好了，花时间学那么多圣经干什么呢？他们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变成了因爱称义，不但接受那些未信者参与教会的服事，还接受道德败坏与未受洗的人担任教会的领袖，这势必导致教会丧失真理而走向世俗化，甚至把圣经真理呢变成人的道理。这样的教会还是基督的教会吗？在这末世当中，让我们为那些充满愚昧人、亵慢人和愚顽人的教会祷告吧。教会元首耶稣基督啊，求你将真理的圣灵浇灌下来，兴起寻求合一之道，并为一次交付真道而竭力争辩的基督工人。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寻求合一之道。